嗨，欢迎收听两只蜜蜂，这是一档没有文化，没有输出，也学不到任何知识的纯闲聊播客。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可以在微信搜索王立助手四个字的大写全拼，备注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
Ringo Lelby Radio。
这里是两只蜜蜂，今天呢 ，I 人要与世界拥抱喽。
没有错，
这个主题是威廉想的。
我就和大盆商量了以后，我们在想，我们除了可能一些吃喝拉撒屎尿屁的话题，我们也想聊一些可能更加、内心向的一些问题。
是的，毕竟这个比较火，比较有容易有数据。
那像我这种怎么拥抱啊？
你
是
抱得很紧了。
对，你是艺人、
好吧，
你就是他想要拥抱的那个世界。
对，我
全能艺人是吧？
我觉得艺人你可以就稍微的松一点，你不用抱那么紧。
好，
你把这个世界松一点，让我们爱人也抱一抱，
都甜一下。对，
送你一首歌，抱一抱，那个抱一抱。
你可以拒收大盆。
好的，
对，嗯。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几年开始就出现了 I 人和 E 人的这个
概念。因为 MBTI 这个很兴起的这个社交货币。
在我不知道我是 I 人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所以内向和 I 人是有区别的吗？哦，忘了跟大家提示一下，我刚才录那两期都没有介绍主播。
哎，真好。这都写在 show notes 里面吧。
好吧。
对。
对，忘了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的主播威廉，他是一个心理学就是深度的研究一个人员。
就地下十八层地狱的那种深度。
啊，可深了啊。
谢谢大盆奇妙的介绍，谢谢，我是威廉。
对，所以呢我们会有了今天一个偏心理向的这么一个话题。
是的。
那么我们有请我们的专业老师威廉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 I 人和内向的人的区别。
哇哦，这个、咱说实话，因为 MBTI 我研究的比较少，因为、
那你说假话。
好，那我就随便说一说吧。I 人可能更多的是能够通过独处来获取能量，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他可以在自己独处的时候，或者说在相对比较从自己的内心可以获得一些能量的补给加持。但是内向可能我们讲说就只是对于沟通方面比较
障碍，
不在行。
对，不是很在行或者擅长。但是实际上这两个词都对于人它是有一定的标签性的东西的，就是我都不赞成非常用这两个词去描述人，特别是 I 人这个概念，它本身就我们讲科学性就不是很充分，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就是我们就暂且用这个词，然后我们来定义一下，就是 I 人就是更喜欢独处的人，好不好？就是更喜欢。
我觉得你只是用了一个好听的话在形容他。
我也喜欢独处呀。
那我们就换一个，那 I 人就是不擅长和别人打交道的人。
这可以。
好。
我觉得这可以。
我觉得不是不擅长，他是不喜欢。
好，那就不喜欢和别人打交道的。
哎，你可是个研究者，哎，你怎么能被我们两个人
你没有那么严谨。
就我们严肃的
研骗子、
就我们严肃的研究者就不研究这爱人艺人这件事情。对对，他这个概念本身就、
哎、你怎么严肃也绷着脸研究是吗？
那我
你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严肃。哎，
我其实按照你说的来说，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人。
是人、
就是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别人看我是个艺人，但其实我觉得我是个爱人。
对，其实我们
时意时爱。
为什么讲说 MBTI 这个事情？
你是 IE 浏览器。
IE 对，为什么讲 MBTI 这个事情不是特别科学？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一个，类似于很二极管的那么一个标签化的东西。你如果往自己身上贴了一个爱的标签，或贴了一个意的标签，你可能就行为模式就会往那上面靠。但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是一个连续谱，在爱或者意这个上面，它是一个连续谱，就是你可能是在个60%的爱或者20%的意那么一个
啊。
对，没有人是非爱即意的。
说哪个方面它
对
可能 更侧重于哪儿。
是的，就像我们 I 人也是有社交需求的，可能有一些 I 人他表面上 I 但实际上跟熟人在一起特别能说，但是 E 人也是需要自己一个人静一静的。嗯，就是所以大家都是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就像大鹏说的一样，我们这一期我们所谓的 I 人就是不喜欢和别人讲话的这种人、
okay.
好不好。嗯，你像你就可能属于比较喜欢跟人讲话的，那有定义，
有的时候喜欢，有的时候不喜欢。
对，就是你不处跟别人讲话，
对，
就这个意思，好不好？那这被我们定义为艺人，所以我们这一期就来聊一聊这些不喜欢和别人沟通交流。
不不不，我们爱人是喜欢，但是我们处。
嗯处啊，就害怕。好，那我们就是害怕。
你定义真的很容易改哎。
那定义就是要改的嘛，就是对、
啊、
我们
是吗？
对，但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定聊什么就聊什么
的。
先定义，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再说吧。
对对，就是害怕与这个世界沟通的人如何去拥抱这个世界呢？
啊，又改了。
那就好，就就定这个。
好的，谢谢吴雪花龚老师。
很好，那大鹏，你是一个会害怕和这个世界沟通的人。
我害怕。
的具体表现是，
就是我能不说话尽量不说话、
哦、
就是我会有一个观点认为，就是尤其是这几年，也不是这几年，这恨不得这五六年了，我才发现我其实是越来越不愿意跟人说话、嗯、而且我一直以为我才明白，就是说我原来从小都到大都不愿意跟人说话、嗯、就是说也不是不愿意，就是不擅长跟
人
不擅长跟人说话、嗯、但是呢由于之前可能没有办法，你必须得和别人说，包括去饭馆点菜、
嗯、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扫码、
okay.
我就是好了，我可以不说话，包括就是我昨天还在去汉堡王，因为就是你有的时候，因为我虽然不爱跟别人说话，但是我爱用那个团购券、
嗯、
但是你去吃一些饭馆的时候，那些点餐的人就跟你说，你跟着喂你好过来，你想用一下，然后你还没说呢，他都一撇嘴说那个扫码。
嗯，
但很多餐厅他你扫码你是没有办法使用他团购券的。
对啊，你要先问一下这个团购券能不能用、
嗯、
或者我已经团了，你要给我验一下。
对、
嗯、
然后呢这点汉堡王就做得特别好、
嗯、
他自从有那个就是团购券的时候，他的那个点餐的机器上、
啊、它的界面里会有一个使用什么什么码，
对对，
你就扫这就完了，
对，就有一个扫码，你不管什么码往上一扣它都能给你扫，从头到尾不说一句话、
嗯、
那很棒。
对,、
嗯、
对，而麦当劳刚开始就是出这种团购的时候，你如果是网上买的这个券，你只能去人工那儿去，
对，
你他的机器都不能用，
是这样，
很赞、
嗯、
对，爱人确实，
所以我觉得这几年的话所谓的好出现了好多爱人友好的，
对的一些社会，比如说餐厅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嗯，也就是让很多人认清了自己，原来我是一个 I 人。
嗯，
以前我跟大家社交，或者是和人家说话什么的，怎么说，就是我可能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妥，是因为我必须得去说。
嗯嗯。
但现在你越来越方便了，然后大家越来越觉得我可以不必去说了，原来还才发现我是一个 I 人。
对，其实商家可能他就是站在一个节省成本的角度，节省人力成本的角度上在做这么一些调整，但是
没想到
啊、莫名其妙的就服务了一些原本就不太想要和别人打交道的一些人、
哦、我以为说莫名其妙的就炸出来这么多爱人。
社会进步了好吧，
那不
社会进步了，
对，就爱这件事情其实真是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嗯、
我爸爸就是一个特别爱的人，就是非常爱，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有一次
跟你打手语吗，
也不至于，就是比如说在人山人海的景区里面、
啊、
突然间我爸和我妈离的距离可能就比较远，然后我妈就在叫我爸，叫我爸的名字，就是对疯狂的叫，越叫越低头，越叫都越快，
然后他倒了个洞。
就是不肯当着很多人的面就是回应我妈一句，然后我妈就气得简直就快要气疯掉。
我也是。
是吗？
就是隔了很远我听见人家叫我，或者我看见德龙了、
嗯、
我不会去叫他，我一定会跑两步。
挥手吗？
我甚至不太敢，我一定会跑到你身边跟你说、
嗯、
小的时候我跟我妈坐公汽车、
嗯、
我妈就特别敢，
嗯，
我们两个人隔着得有六七个人的位置，哎，过来，这有座。
哦，天
哪，你就觉得我社死了是吧？
我真的那个时候的公共汽车的玻璃窗户不是封死的、
嗯，
我都想扒开跳出
去。
那售票员紧紧的搂住了我，说：“你不能这样啊。”
确实是，还有一些，比如 我也觉得我也挺哀的，其实，嗯，我就看着我话挺多，但是其实我挺哀的。比如说在电梯里面，就是我们家住14楼，经常会有一些11、12楼的一些邻居，大家一块上电梯。我的妈呀，就是那种曾经打过招呼，就是能认识，就是你无法在他面前表现出像纯陌生人一样，
okay.
但是又确实是不知道当下该聊点什么，他也不知道该聊点什么的那种。下班啦，嗯，下班了，
就点头，
然后就开始了，你就开始看着那个1、2、3、4往上走那个楼层，
就感觉走特别慢，
特别慢，天哪，这种感觉真是。
我觉得我是小的时候，比如说小学2、3年级之前，
嗯，
我特别爱，而且我特别怵跟别人说话。我觉得我是后来，就是因为小学3年级的时候，就是那会儿少年宫去我们学校选这个同学，然后去少年宫上课，就学唱歌。然后老师就说，哎，你去吧，他觉得我挺合适的，然后我就去了。
他凭什么觉得你合适、啊、
因为我、就是小的时候在班里表演过节目嘛，然后就大家说、哦、就是或者说一块合唱，就会觉得说，哎，我声音还可以，然后就去了。从那之后就是什么独唱合唱都是我领唱。然后呢，比如说我们那会儿还有表演节目，
你领谁唱啊？
领着后面一堆人唱、哦、我们那会儿印象特别深，唱妻子之歌。
嗯
啊，那你们也要摇头晃脑吗？
也会，然后还统一服装、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小学2年级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们跳交谊舞、
嗯、
2年级
四对小朋友跳交谊舞、嗯、每天中午去别人家练习，练我觉得得有练了得有1个月。
那你人家得多大呀？
就反正挺大的。然后练完了就上台表演节目。我觉得是从那之后，
嗯，
我开始变异了。
对你，对你那只是就是脸皮练厚了。
就是我，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怵。然后有一次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小学5年级，我们小学的那个楼道特别奇怪，它是一个回字形楼道，
嗯，
中间最上面是一个中空的那个玻璃，
嗯，
它上面玻璃，因为它那个光可以打下来，它是5层，
嗯，
我就在中间的，因为我们当时每一次开那个学校整体的大会，
嗯、
都是每个班都就站在楼道里，
哦、
然后在5层那儿有一个话筒，学校老师在那儿讲话，讲完话之后，比如说同学会讲个话，突然有一天，然后就说安排我去那儿独唱一首歌，
你就跟商场似的，就站在1楼大厅的最中间，
5楼，5楼就对着下边唱，对着上面唱。
同学们是扒着栏杆往上看你啊？
没有，同学们都是站得整整齐齐的，就在那儿站着嘛。
在哪站着？
就在楼道里站着
啊。
但他们其实看不见你。
对，有的能看见我，有的看不见。就比如说贴到栏杆，你就能看见我、
啊、
在里边一点可能看不见。
可是你不是在他上方吗？
他是5层，我是在5层，有下边的，也有在上边的。
我知道，那下边的人怎么看你啊？
就这只能看到我的腿，就是。它是一个回字形的楼道，
我知道你是镂空的地方站着吗？
对呀、
啊，你
我不是镂空，因为我是在回字形的某一边，比如说这是回字形，我是站在这一边
啊，
你能了解这个结构吗？
我以为你是悬空掉个缸，
我是超人。
妈一说悬空，他家的狗不行了。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我唱的是《让我们荡起双桨》。
哇哦！
啊，
你是提前准备好了吗？
提前准备好，就练了好久好久，因为我知道就是那天。哦，我想起那是一个比赛
哦，
就是所有每个班的唱歌都会在那儿唱
啊、
哦。然后我唱完了之后，然后又我得了第一，
哇哦！
然后得完第一之后，然后后来就各种各样的这个演出的机会，就我参加了很多。就从那之后，我就觉得就越来越易了。
对对、
啊，
这种事能被练出来。
对，
这其实就是我们后来慢慢会聊的一个话题，就是I 和 E 这件问题，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你害怕，或者有的时候不是不喜欢，而是纯害羞。
哦，
嗯，你比如说，就像我小时候啊，我又要提那个拉裤子的事情。对，就是小时候拉裤子那件事情，完全是因为我上课的时候不好意思举手嘛。
我们先停一下，我先喂他一下，因为
他会叫。好的，好的，好的。就还是得说，我小时候不是拉裤子那一次吗？
嗯，好悲惨的经历。
嗯，对，就是不得不再提起那一次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那是因为很难在班里面举手，我是一个从小就是起来回答问题我都会觉得有点害羞的人，
嗯，
所以我就很难举手跟老师说我要去卫生间，所以就发生了那样的惨剧。 但是实际上你看我现在也自己能够上讲台，自己能够讲课了，就这种事情是可以练出来的。
嗯，
而这个事儿其实和 IE 是没有关系的。
就
是
你现在当老师了，你就可以在讲台上随地大小便，
并不是这样。只不过就是
好无意义、啊、
就是非常坦然的在教室里。嗯
啊，也没有没有没有，
但是会不会它只是针对某一方面，
也就是说你就会变得就是能够在公众面前讲话了，能够在公众面前表达自己了、
嗯、
这件事、
嗯、
但是你可能还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嗯、
就是我还是一个能不讲话就不讲话的人，但是如果讲的话我也可以，就像我爸爸他虽然是一个很哀的人，但是你让他在公众面前讲话他也完全没有问题，条理性之类都做得很好、
嗯、
就是都没有问题，就好像一些演员也是，一些歌手也是，在舞台上真的是光芒四射，很怎么样，但其实私底下也是相对
不太爱说话，
对，不太爱说话，比较爱的一些人，所以这个问题它还是相对比较莫名其妙的。我是有一次，最近的一次让我觉得特别爱的是我去年过生日还是什么，咱们在海底捞
啊，
前年，哎呀我的亲妈呀，就那一分钟那两分钟的时间，我真是觉得整个世界都要塌了。
我觉得我组织的特别好。
对，你知道我所有的注意力，我就那天感觉注意力不在我身上，所有注意力都在他身上，我就觉得非常好。
因为他在过生日。
就是他，他是真的，我见过，就是很少见了，在海底捞里面，就是比店员还要
热情
活泼的，就是就差跳起舞来了。一边拍着手一边在跟我唱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哦、真的是很烦恼。
本来没啥烦恼，
对，本来还好，就大家一起吃个火锅就算了，结果要经历那个，所以我就觉得哎，你可能真的是被练出来了。
我觉得在海底捞能让一个人活起来，就活过来这种。
嗯，反正他能很明显的感受到自己的愉快或者苦难，
苦难，
对，反正就会比较好。所以，而你是觉得你是从小就挨什么？比如说从小让你起来敬个酒，或者让你起来发个言，或者你就会觉得很没有办法，还是？
是的。
那么你在班里面会主动交朋友吗？
不会，
就别人交你朋友，比如像吴旭东，他是主动过来接近你的。嗯，
对，我的好多朋友都是，我不会拒绝，就是人家叫我、
嗯、
我会很答应，很开心的加入。
嗯，
但是我很少会，就你这个咱平时聚会干嘛的，
那你不组织？
对，我很少会主动组织，但是人家叫我，我会有时间我都愿意去。
嗯嗯，
这就是说爱人也是有社交需求的嘛。
嗯，
所以就还好
啊。我们是在论证你的这个观点。
也没有。
可是刚才我们说好像我们三个人都或多或少
有点矮，
所以的话是矮人是多的吗？现在
我会觉得现在
我感觉身边所有人矮、嗯、人都说自己矮呀，没有人说我
就是你不喜欢这些人不想跟他们交流就说我是矮人，然后你就到了一个场合非常喜欢、嗯、然后你就说、啊、
相对比较励志、
啊、
其实这件事情也和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社会会变得越来越矮人友好是有关系的、
嗯、
就是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社会我们讲说资本也好或者是企业也好，它会更多的为了节省人工的成本，它会使用一些不管是人工智能也好还是使用一些机器也好，它来代替人工
减少交流、
对，减少交流的这样一个逐渐的社会的大趋势底下，那么人们可能就会丧失一部分的交流的机会，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就没有那么线下交流的多了，其实大家在线上的交流还是不少的，所以我们可能把更多的交流，把更多的这种利比多的输出，把它外设，把它放到网上去了，所以
在网上狂骂，然后在线下一句话都没有。
可是我线，
啊、
可是我线上我也很
啊，你是真的
很少交流。我很，比方说就是可能加了一些朋友或者干嘛，
嗯、
我很少会单独私下给人发信息聊天，
嗯、
我不知道想有什么可聊的、
啊。
是的，
包括就是有人说可能就是你不是自己的号啊，比方说你。包括最早的注册个论坛呢，包括像小红书给谁留个言啊，或者是干嘛的，就评论一下，我都很少发。
对，这当然也有一部分幸存。
我好像也是。
对，我也是，我基本上是个，我只是在小宇宙会认真的回复大家的每一条留言，其他的事我都很少会讲话。当然在群里面也会了。
但是好像有的人就特别爱在网上 跟别人骂起来。
我
这
种，对对对，有
这
样的人。
这样的人，比方说他生活中他其实是一个很哀的人，在网上又是这样很活泼，或者是很愿意怼天怼地的人。
他分裂。
那这种人他算哀人还是算？
他不哀。所谓的爱人是可能他更倾向于通过内化的一种方式来消解自己的情绪，但是艺人可能会更加通过一种外放的形式来消解自己的情绪，对，所以让你看到一个人他可能就在网上他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是抱怨一堆骂一堆，他可能不太爱，只是现实生活中没有他能惹得起的人而已。对，这
是他们是在网上发疯，对吧，
就可能我需要，对，我在网上发泄一下其实也是可以的。这也就是说你作为爱也好，你作为义也好，其实除了作为你自己的一种内在的特质来讲，也是需要有外界的你的环境配合你的。你如果就生活在一个特别义的环境当中，你自己一个爱人，那可能挺痛苦的，你会每天都会被人逼着不停的说话。然后但是你要是处在一个爱的环境中，你自己一个人比较义的话，那你真的是你会觉得天天你每天都在打在棉花上，你说出一句话都没有人回应，你其实也是蛮痛苦的。
那为什么感觉现在好像整体的社会或者大家普遍的倾向性都觉得艺人会更比爱人要好一些？
艺人他的社会适应性感觉是要稍微强一些，就是因为他有主动沟通的感觉，他有主动沟通的能力。这样他的社会适应性就要强一些，就好像我们讲说最朴素的道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一样。
我觉得我在职场上就是个哀人，
嗯，
我就感觉就人家打我一下，可能我都不愿意出一声。但你说要出去玩，我就是个艺人，
对，就人来疯了就开始，有这样的，
就职场小怂包，然后就哎呀。
所以
还给自己美化一下小怂包，
所以这个和环境和境遇也是有关系的，看你看这个环境是不是你舒适的，你要舒适的环境我可能就义一点，不舒适我就哀一点，这是很正常的。再就是也会有一些幸存者偏差了，就是真正的爱人也没太有会跳出来说自己是爱人的，就是可能天天喊着我是爱人我是爱人，可能你没有那么爱。
对，因为我们在演那个脱口秀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互动梗，就是很多好几次了，就是主持人会问说我们在场的爱人的朋友举一下手，
对，
艺人的朋友举一下手啊，好，爱人的朋友再举一下手 ，OK，爱人是不会举手的，
是的，爱人怎么可能会举手？爱人，我小时候被叫起来念课文，简直就是不行了，念的我磕巴死了。
是的，我也会非常的紧张。
所以你会不会有的时候觉得爱人很困扰？比如说，当这个世界就是需要你去跟别人沟通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新到了一个城市。咱假设你到了重庆那种3D 城市，就是你可能你就在那个导航的那个点上，但是你就找不着那地儿，你就是死活不想问人。
我会，
你会不问人？
我就是，比方说我去了一个地方，我基本上我都是先看地图，实在找不着，而且很着急的情况下，我才会问人。
对，
我不会倒死都不问，但我肯定会先看地图，而且我不开导航，
怕。
我只看地图，我不看导航，我不开导航。
为什么？你会觉得跟导航沟通也不行？
导航，你别跟我说话，我烦你。
我就会觉得，就是如果不开它，没有它吵着我，我自己能找着。
那还真是啊，你不能接受一点互动。
对，所以我看脱口秀的时候，我都坐得很后排，
就怕别人跟你互动。
是的。
那你怕不怕你在台上没有观众跟你互动？
不怕。
不怕，我怕观众跟我互动。
哇，但是
我曾经为了练习，我还做过几次主持人，就状况惨烈。
我觉得你上话挺快的，其实反应的还挺敏捷的。
我是就是硬反应，反应很快，但是说话就是语无伦次，我也不知道我说啥，然后那观众也不知道我在说啥，
太棒了，
就是都是整个一个驴唇不对马嘴，
所以你也不太会遇到那种，比如点菜的时候，你看到一个菜名，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是你也不会去问服务员这道菜是什么东西做的，
我不会。
你就
我如果特别感兴趣我就直接点，如果不是很感兴趣我就点我想吃的我认识的。
我其实到经常我会问，就是这个菜里都有什么，就比如说我那天去外边吃饭，然后我没见过的一个东西，黄色的还有点软， 然后我就问服务员，我说服务员这个炒的是什么，他说是一个菌类，
嗯，
叫黄什么什么菌，
嗯，
他说就菌类的东西炒出来的，我说哦，我说之前都没见过，他说这个北方很少，他说云南那，
哎，但是我爱人的情况有一种情况我就特别会改变，就是但凡不是我一个人
啊，
我身边但凡有一个其他人
啊，
以上所有的我都敢去问去，
嗯，
请试分析其中的原因。
我不知道，就是比方说我和我同事或者干嘛的，你要让我一个人问说哎点菜这个怎么选，或者说那个服务员过来我要验一下券什么的，我可能就会吭吭哧哧的不敢，
嗯，
但是但凡我旁边有其他同事在或者有朋友在或者干嘛的我就敢。
是有人在，有人给你壮胆对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为了就是给我壮胆，还是说我为了在他面前表现出我完全不挨这件事情，我就敢变得特别过分，我就直接敢冲他的后厨。
你从来没有回避过自己挨这件事儿，嗯，
我不回避，
我下次想看你就冲到后厨去，
因为饭馆里的没人，我喊了半天没人。但是我确实，但是也是分情况，
嗯，
你让我喊我肯定是不敢喊。
嗯，
你从小经常被人欺负吗？
是的。
嗯，
哦，这跟小的时候其实可能有关系，
所以我有童年创伤是吗？
有可能，我们当然说这都是可能性嘛，你要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一切都是跟童年创伤有关，但是就是我们得分析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现在我要想治好我的童年创伤，我只能坐时光机回去把欺负我的人杀死。
那不用，我们就去重。
你也可以现在找到他家，然后用唾沫吐他。
我们就在接受自己的情况下去养育自己的内在小孩，就也是可以疗愈的，不用非得去杀他。杀他可能现在也没什么用。
就跟自己和解，对吧？
对，是要的。
我觉得跟自己和解是好的，
嗯，
但是呢这是最后一步，
嗯，
对对对对对，
你实在不行了你只能算了，
嗯，
我认为的和解是这样
啊，是一种比较被动的，
是的，
那如果不和解的话你还能，
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能不能改变自己变成艺人，我在想说爱人艺人这些东西是天生的吗？我觉得是天生的，
有绝对有一定的基因，那基因的原因在里面是有天生的。
因为我爸就是属于那种现在说可能算是窝囊，但是以前说就是老实，
嗯，这老实就是好，老实是个好的品质
是吗，
嗯，
我觉得大部分北方的父亲都是这样的，
对，如果我们说的好听的叫深沉，嗯，
但是他不是，我觉得不是深沉，
嗯，
深沉的话是你是有内在的，
嗯，
他是纯三脚踹不出个屁，哦，
啊这个话不太好接，啊，
一个爱人这样说自己的爸爸吗，
啊，
嗯，
对，
我这边我插一个观点，
嗯，
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就被一个，就是从小到大被教育的，就是说奶奶，
嗯，
爷爷都是慈祥的，
嗯，
妈妈都是温暖的，爸爸都是，那个，
严厉的，
嗯，不是的，
嗯，
就有可能奶奶是无理取闹的，你的爷爷是非常狡猾的，你的爸爸有可能是个窝囊废。
对，听到过父亲，听到过家里亲戚的这个议论，就是说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又怎么怎么样，
嗯，有的有的。
其实你会有这种潜意识，就是说，
觉得大家没有必要，就是说一定要美化自己，就是自己的父母，家里亲戚都是正常人，就是有好处也有坏的一面。
是的，是的，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很喜欢你的原因，就是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因为你很能接纳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一些东西，并且把它作为是一些谈资或者笑料或者一些自嘲的内容表达出来。
嗯，
其实。这是对于你疗愈内在小孩之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嗯，但是
所以我这样的话是可以让我从爱变异吗？
你觉不觉得你能去主动寻求成为一名脱口秀演员这件事情，就是你在由爱变异的一个过程？
哇，我这都四年了还没变呢，
你挺异的呀，我觉得。
异吗？
嗯，
我只没有，我就是大家听我在正经八百的时候感觉这个人好像还挺没礼貌的，什么都敢做，但是除了不在那个环境中，我可异了，我都不敢，
你可哀了是吧，
啊，对，我可哀了。我都不敢跟人说话，然后也不敢加人微信什么的。
嗯嗯，
所以你是想加是吗？
有的时候想，有的时候好像
大家要鼓起勇气啊。
对，我能感觉出来，就你比如说你和德龙，你们两个人在直播的这种状态完全不一样。德龙就恨不得上个厕所都可以直播，就我但凡今天有点事儿，我就能直播。
我呸！啊、
对，大鹏直播这不能说上跟上班似的，跟上行差不多，就是我一会儿该。播了，我就是我再不播就俩星期没播了，我快播一下吧。
跟上班一样，
就是都
差不多
是吗？
差不多。
嗯，但其实你们都没太有，那相比之下，可能我还是最异的一个了呢。嗯，
对你很异啊。
我是有
天真的多才多艺、啊。
没，
钢琴、声乐
啊，拉屎，
你快
还画画，是不是？
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可以，
可
以
了。
还会心理，
嗯，
够了。然后就是。嗯，
威廉这个人设我给立住了啊！
没有，我想说，我是承认我是有很强烈的和别人沟通的欲望的。我如果可能，你说我自己独处一天可以，但是我要独处个一段时间，可能超过一天两三天，我可能就整个人就处于大脑就有点游离的状态了。我需要跟别人讲话。
嗯，
你呢？
我也是，我从小特别爱跟别人讲话，
那就对了嘛。
就是，
嗯，
就是。班里其实总会有那么几个爱讲话的同学，
嗯，
就我肯定是那其中之一，就从小到大都是。
对，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爱讲话到什么程度，就是老师在的时候我讲话，
哦，不在的时候我也在讲话。有一次我们班主任就指着我的名字就说，你给我站起来，就是你还在聊天，就别人在上自习啊，你为什么在那聊天？因为我前后左全是女同学就聊天。然后我出去了，就老师出去之后，因为其实已经下课了，那自习也已经下课了，
嗯，
然后我就一直说嘛，然后就又到上课的时候了，又到上课的时候，其实也就刚上课两三分钟，就因为我没停，然后老师就说，就还上课，你怎么还在那儿说？老师就说你站起来，你滚后边站着去。我本来是在我的座位上站着，然后后来让我滚后边站着，我又站了一个晚自习，两个晚自习我就通站了。
天，
我印象特别深。后来我就想，我说我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呀？
嗯，
那我也没改，
就是爱说话。
但我就爱说话跟爱跟意没关系吧？
这看你爱跟谁说话了。
就有一种强烈的表达欲。
那我也上课的时候爱说话，但是因为你跟你的同桌干嘛都很熟，
对，
你就聊就行。
所以说你还是其实内心偏一点的。
是吗？
嗯，
可是你像我小的时候放寒假放暑假，
嗯，
很多小朋友都要出去玩去，
嗯，
我都是有我最高记录寒假20天没下楼，
嗯，
我就在屋待着
啊，
嗯，我自己跟自己玩，嗯，
我有一年暑假十几天没出屋是因为我把脚烫了，我出不去所以没出去，
嗯，
要不我每天我必须出去。
我跟你说我玩啥，
嗯，
我就玩那个跳棋，
自己在跟自己玩。
我不是
左右手倒是
吗？不是，我就玩跳棋，然后把它码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我就想象它是一群小人儿，自己排着队干嘛的。我就一玩玩一上午，
极哀的举动，
厉害的，
而且
太厉害了。
我从小就没上学的时候，我也不愿意乱跑，我就在家里在床上待着，然后就玩东西，就给他们想象。
你真的是非常安静的一个人。
大鹏真是个谜，嗯，你才是真爱意，
啊，是吗？
你是爱意浏览器，
对，浏览器又爱又爱
的，
对，
我想当 QQ 浏览器。
对，
嗯，
其实我们讲说，经常有一些人会怎么讲呢？会误会自己到底是爱或者是意。
是的，
怎么
分辨呢？
哦，就不用分辨，你会觉得，哎，我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我就很哀。但是实际上，我换了一个熟悉的环境里面，我和我的几个闺蜜在一起下午茶，我比谁都能说，我说的他们都插不进去话。就是，当然我这个我指的不是我，
就是你，
不是。所以，那你说我到底是哀还是意呢？就是哀，那所以说，在这个事儿就别。不要给自己贴标签，我们讲 MBTI 不科学，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不爱也不义，就像大盆一样，你说他是爱还是义，他又能自己一个人在那玩个一下午，一连玩玩20天，他又能就是如果有好朋友的话跟同桌两人七一说好几节课，你说他是爱还是义，
就是在说你看你对象是谁，
对，
跟谁玩是谁是义，跟谁玩谁是爱，
对，
嗯，所以这种无法和陌生人沟通交流的这种，
嗯，
算爱算意，
我觉得算害羞，
哦，
嗯，
内敛，
你有可能是一个
是要脸、
嗯、是缅甸，
对，缅甸你有可能是一个害羞的艺人
哦、
对，就是我很艺、但是我害羞，就是我在台底下，就是就我妈讲，就是从小就跟精神外露，就是
精神外露，神经病，
就是让你上台讲个话，你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但是让你一下台，你哎呀疯疯癫癫的，就是跟谁都行了啊，这就是典型的，就这种人。那就属于可能就是害羞，那、
okay.
他其实这个办法就很好解决，你只要练习就可以了，这样通过练习完全就可以纠正，不也不能叫纠正，就可以改变，让自己脸皮厚一点，
嗯，
或者说是我、演讲总是有些套路的，我学会了这些套路，那我可能就是在公众面前讲话也是可以的，所以这就像大盆一样、
你看我现在虽然在讲脱口秀，
嗯，
但我其实我是不敢看观众的眼睛，不敢跟他有任何交流的，我只是上去把我段子背完、我就下来而已、但是有些演员他就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在讲话的时候他能跟你看着你的眼睛、你回答你有反应他会说、你还怎么怎么着他会抛一些这种现场的梗、
他会控场
对
对，但是我们就是
我老觉得舞台上的这种他其实不太准不太能说明你是一个爱人还是艺人吧、
对就这个意思就你也有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害羞的爱人、有这样的
那我有可能就是、
你有可能
不害羞的哀人，
对，就是你内心很哀，但是你从小受到的教育使你不害羞，使你可以让人觉得我很
你很 open，
对我很 open， 但是其实我更喜欢自己独处。
哇，那所以这种像德龙这种不害羞的哀人，是最合适的。
对对对，那不害羞的哀人。但是坏处就是他会让人误以为他是个艺人，误以为他是个艺人以后。可能就会以一些艺人的方式来对待你，
对
对，就可能会吵着你头疼，但是其实你想说你们都走，但是就经常会这个样。当然我们讲当你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害羞的艺人的时候很极端，我就是个非常艺的人，那可能就有点很，你的生活中有这样的人吗？能碰到
我你再说一遍，
你在生活中有碰到那种非常极端的艺人吗？就是他又不害羞他又很艺。
我好像碰到过。
你们脱口秀圈的吗？
也
有的人天生就是那种，就你在人群中就第一个是他，我觉得这个就是典型的艺人。
我碰到过一个，就是他非常明确的说，今天我们可能是在某一个朋友的聚会上认识到的，然后他说我能下次约你吃饭吗？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我们想跟你做个朋友
啊，很好啊。
我就会害怕，我就会更害羞。
啊，你应该是这样的人，
是想占有我吗？
我不是，我就会更害羞，因为我跟他。就是一块吃饭聊了，就可能说了某些事情，然后我就讲的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是但是没有跟他过多的交流，就他这样说我反而更害羞，然后后来没隔几天他就约我一块出去吃饭嘛，然后我也迫不得已去了，去了以后反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逆反心理就更重，然后虽然那顿饭吃完饭大家也都很开心，但后来也就没有再联络了。
你小时候有没有因为自己的这个害羞不害羞或者能不能在公众面前讲话这件事情而受到家长或者谁的批评？或者
我没有
感觉到是吗？
因为我从小就往后缩，我妈也不我
妈
也他妈
一直在保护他，
而且我妈也不会觉得怎，因为我爸也是这样，就是正一般情况下就是家里来个亲戚来个什么都是父亲可能去接待干嘛的，我们家都是我妈在前头，
冲在前头。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
对
小的时候都是我奶奶在前头，我爸就是等于说他从小到大到老这些事儿都不用他管，
他也没有操过心啊，所以就习惯了，
但他确实也可能我有可能是因为他没有给他机会导致这样，也有可能他就像我一样就是内向，就是不敢说不敢，所以导致没办法只有其他人来做，
是的。
对，
那你要不要考虑下一次当别人再这样主动的想给你发出邀约或者说是示好的时候，你可以稍微不那么害怕，就是
也没害怕直接拒绝 no
就
sorry
我们讲说就是既然感知到了自己的这种胆怯和退缩的时候 push 自己推一下自己，
或者是不是只有艺人会说 no 我没时间不好意思，
是的，
爱人会说好吧，
因为我当时会觉得害怕的一点就是因为我跟他们不认识，
也爱人也分，爱人也、嗯、也分嘴狠的爱人很不好意思来。
对，你比方说我们一起可能一块玩过两三次了，吃过两三次饭了，可能熟一点的讲，我们就吃了一次饭，而且也没怎么跟他主要聊，他就直接约我一块去吃饭又干嘛，这样我觉得就挺没有安全感的。
嗯、是的，是的，你会
关键是那顿饭我还有。就感觉被迫营业的那种，
对对对，
又特别就是假装谈笑风生，大家又很嘻嘻哈哈很开心，
嗯，
然后就让我感觉更不好，
嗯，
算
难受，
对，所以大鹏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本身也有点内耗，
对，
所以我又不想惹得人家怎样，
你是个内耗的人，
所以就是这两个掺和到一起，嗯、我就，所以内耗跟爱有关系吗？
内耗跟 I 我认为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把 I 定义就是 MBTI 里面那个定义的 I 的话，那 I 人的确更容易引发内耗，这个是的、嗯、
内耗是在纠结对吗？
对，当然内耗，
我一开始以为内耗是纠结，
嗯，
到后来我才发现不是，也不完全是
OK。
嗯
嗯，
如果你是一个敏感的人的话，那你更容易感知这种东西，你会吸收进来，但如果你哀的话，你就不太容易会释放出去，所以这个东西它就存在里面，就会让你啊就出不去了、
嗯、
啊，我就会耗了，我就开始耗了。对，如果这个时候其实你能说出来，或者你能发泄出来，其实也还好，但是对于哀来讲，那他我们就说这个可能跟哀有关系吧。
如果是我可能会说你长得太丑了，我不想跟你玩。
就是你会作为一个嘴狠的爱人。
如果我要直接跟他这么说，
对，
就是啊、我只是个嘴狠的爱人，但我还不到E人呢。
嗯，对，这所以说人格是立体的嘛，它是一个很立体、千变万化的，就一个不同的维度组合起来，就会有很不同的一些东西。
那我如何变成一个嘴笨的E人呢？
做成一个嘴笨的E人。首先你有这样的诉求吗？你就很想变成一个艺人，但是还得嘴笨一点。
也不一定，我肯定是能变成艺人是最好的，如果实在变不成艺人，我就想变成你刚才说德龙那种什么，
嗯，德龙那种
害羞的
爱人，
害羞的爱人
啊，不是不害羞的爱人、
啊、不害羞的爱人
啊，不害羞的爱人其实你现在就已经差不多了。
不害羞的爱人在我这里面还是不如
不害羞的I人，他是有一定的场景的，就他是有功利性的，就是这个目前此场景就是要求我不害羞，我能做得到不害羞，就是我能大大方方的上台去演个讲，上台去表个演，唱个歌，那我能做得到，那这叫不害羞的艺人I人是吧？不害羞的I人，但是你想要的是一个艺人，
我想要就是不管是上台或者干嘛，或者生活中。
嗯，
懂意一些，
那我们就得想，我们就反过来想，你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说人是不是非 I 即 E 的嘛，人都是 I E I E 的嘛，就是你就是个大 I E， 那么
过时了、啊，
对对，然后那么你在 E 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是什么时候？通常情况下是不是你感觉比较舒适的时候，比较熟悉的时候，比如说和同桌两个人都熟了，你可以
或者在录正经巴巴的时候，
对，因为你们大家都比较熟，特别是你像你们四个人单独录，没有其他的嘉宾的时候，你们状态可能你的状态可能会更好，但是如果一旦来了一个新的嘉宾或者大家不太熟，你可能就会有点放不开，在特别在前面五分钟可能会放不太开、
嗯、是的，
对，所以说你就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你在一个比较熟悉的环境中可能会变得E一些、
嗯、
那样子的话我们可不可以
就是我不管干什么都把大家拉到那个正经八八的录制现场去，
这也
吃饭吧吃，那个咱们把火锅拉到那个正经八八现场，
这也其实就能可以在一个方面给出一个解释来，就是为什么你会在有朋友有熟悉的朋友在场的时候，你可能会跟那不管是服务员也好，跟谁也好，你可能会更能放得开去表达自己的诉求。对，因为有你熟悉的元素在里面，你可能就会好很多。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就把大老王的照片打出来，
太好了。
然后带着他去吃饭去，然后我不敢点餐的时候，我就把他放在桌上，我疯，
请务必送我三张，我要挂在我卧室。然后，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从感知上，从认知上，我们去重新构建一种自己对陌生环境的认知。
嗯，
那这个问题其实我要变异，那这个问题其实就变成了我如何去感知我的陌生环境，我如何在陌生环境中获得一种安全感。
嗯，
就是我怎么能 走进一个餐厅，我就觉得如鱼得水，这是一个我很熟悉的餐厅。
如何呢？
挺难的。
嗯，
就是你要先看菜单，然后找一些你自己喜欢吃的菜，然后你再问服务员这个菜大概都是怎么做的，里边都有什么，然后找一些你感兴趣的，然后你再跟服务员谈笑风生，然后问有没有折扣，有没有团购。嗯，然后就可以了是吗？
对，还说呢，就是我不是在寄那个快递的时候，我问德龙寄快递的价钱，
嗯，
然后德龙说你寄这么多你可以跟他要求打折，然后我还特地
问了吗？
我没有，
笨死了。
我还在网上特地查了一下，因为很多人说你大批量的发快递啊，他就是他会给你打那个单子，
嗯，
然后再贴在你的上面，
嗯，
但是他不会在那等着你，
嗯。
所以呢，如果你把东西直接交给他，
嗯，
然后呢，他就有可能给你装错，给你包不好，
嗯，
我就怕这个问题，嗯，然后我也不敢跟他提要求，我又自己下快递，下外卖，然后又买了好多泡沫的
便签纸，
泡沫的包装，
okay，
包装袋，我自己包好了，
嗯，
每个上面写好了收货人的姓名、尾号和城市，
嗯。嗯，
然后我还是想，本来想说即便这样我也跟他要那个贴纸，我自己贴好再给他，
嗯嗯，
但是他完全不等，
嗯，
就拿了东西就要走，
嗯，
然后那我说
给他了，
我说你可别给我贴错了他不会，
他说放心吧。
对，但我根本就不放心那些快递。
其实你只要给他一个快递单的那个尾号他就能帮你分装好，因为他们都最后是可以对的，
因为他就是态度也一般，
嗯，
然后就是直接就走了，
嗯，
我也没好没敢说，
嗯，
但他其实后来他稍微打了个折，
嗯嗯，所以是可以的。
没有，他就是我跟我系统上预估的价格比是想打了个折，
嗯，
对
吧，对，嗯，
所以根据你的上一个问题，怎么又扯回来的，根据你的上一个问题，就是说白了就是你会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感觉到不安全。
是的，我如何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熟悉的元素呢？
不用找熟悉的元素，就感
把你拐卖到缅甸了，然后你要快速的熟悉这个环境。
对，把我弄到缅甸了，我说哎呀我是个 I 人，
已经到电诈园区了，然后人家说你赶紧给我打电话，说我是个 I 人，我打不了，
帮我一下吧。所以说我们
不是，我说你得把大老王给我弄过来，我就敢打了。
啊，大老王在你心目中是一个爱人是个艺人？
我觉得他是一个艺人。
艺人是吗？
对，他可能是
害，他长得像爱人，
他是个害羞的艺人，
我觉得
害羞的艺人，
哦，
嗯，那应该是，啊，
所以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我然后我接着讲，就是说在陌生的环境中如何去寻找安全感，
嗯，
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要寻找一些熟悉的元素，我们还是寻找熟悉的元素还是会向外求。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威廉，
因为你说的就是你说的没问题，我觉得都对，但我觉得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听众就是更通俗易懂的知道说你有什么方法，或者说你用什么心态去应对
这样的环境，
嗯，我们就讲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通用的方法。其实我们讲说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说，
嗯，
对大盆有用的可能对别人不一定有用。
对，
嗯，
比方说你像那些猫啊狗啊什么的，
嗯，
他换了新的，
他到了新环境他先尿一圈。
对呀，啊，或者是有的猫你要把他的屎给带过来，
嗯，
放在猫砂盆里什么的。
对，
所以说我要去缅甸我先拉包屎。
那
他先在他的园区尿一圈，那就腿被打折了。
其实人类会有这样的行为，但你去到一个异国他乡特别特别特别陌生的环境当中，
嗯，
如果看到一些自己熟悉的元素和自己家乡一样的元素，
嗯，
比如说吃到了一碗粉，或者吃到，
嗯，
你会觉得会有这样一种很舒适的感觉，很有归属感的感觉，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归属感。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陌生环境中想要获得安全感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向外求不如向内求，就是你不用去找那种熟悉的元素，我们只需要告诉自己我在这个地方很安全，并且你其实你不管是别人对你示好，你会主动退缩，你会感觉到没有安全感也好，还是你到陌生环境中不自在也好，绝大部分还是一个安全感的问题。而安全感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难，它当然长期来看我们需要去疗愈这个内在小孩，我们去把自己童年会怎么样，但是短期来看我们
哎，他长期短期叮当当说半天也没说到底咋办。
就短期来看我们，
你不是向内求吗？
对，我们其实你就是给自己一个
暗示。
对，给自己一个
心理暗示。
哎，行为认知疗法我们讲的是，你比如说
你俩说的不一样
你比如说好， 我今天到这个餐厅吃饭了，那我进来我感觉到了不安全感，我感觉到哇四周都很空旷，大家都在看我，那么我有没有事儿？我没事儿，事实证明我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很安全，没有人过来踹我一脚或者偷我东西，我的手机我的财务我的人身健康都完好无损，我吃完饭结完账走出这个餐厅，那我在心里面就要告诉我自己这很安全，
就是我要进这个餐厅的时候我得先站在门口想你这一圈，就是我向内求了，是这意思吗？
我更建议你出门了以后你再想，就是吃完饭以后。
不是，
那我都
已经，我建议你怎么做，
我都晚了，
我跟你说啊，我建议你先打开大众点评就看一遍，立马就熟悉了，熟悉之后你就进去，不是他的推荐菜，他最好吃的是哪个菜，有没有团购，就直接点就完事儿了。
对，出门以后你就想，哎，我很安全，我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事实证明，我刚才的焦虑，我刚才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妄。
你这是一个总结，
我跟你说，
但是我发生的时候，我还是会焦虑、啊。
你人生总还有下一次。
我跟你说，我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你随时随地的跟你的朋友，或者说你的几个微信群里边，你跟他们说，你说我到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餐厅，他们会告诉你，比如说，哎，那你吃的是什么呀？然后你再回复他，就沟通几轮，你有一个信息的输出，你对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放松下来了，你对这个地方就熟了。
嗯，但
我觉得是这样。
哎呦，可能吧，但是我可能更倾向于不借助外力，就是完全通过你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是由你自己内心发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可能其实
是一个锻炼的方法。
对，其实就是证明自己的焦虑是有多么的荒谬就可以了。就是证明自己
的焦虑有多么荒谬。
对，就证明
就永远一直跟自己说我是傻逼，我是傻逼，没事儿，这儿没事儿。
当然这句话说的不好听，但是就是证明自己焦虑的那种不安全感的来源其实是不需要的，你就告诉自己这个样子就可以了。你要刻意的告诉自己这里很安全，
我没有必要这样想。
对，这个人没有恶意，他来主动就是
跟我
交朋友。对。对，我加个微信，对，我加个微信就加，
就是想占有我，
因为主动权在我的手里面，即使他会做出对我不利的事情，我也可以删掉他的微信。就是我不需要退缩，我不用害怕，我很安全，我现在的能力足以保护我自己。
是吗？就是我每天这么想，
心里暗示想半个小时。
我每天都这么想，
嗯，
我进个饭馆之前我也先这么想。
那可以啊，一开始我们讲
那菜都凉了。
一开始我们讲不熟悉的时候，
人家过来，你们点不点？别占地儿。
对，你要说我先不点，我
说你吃不吃啊？没完了。
我先不点，我先心里准备一下，我先做一下心理。
你的这个东西是可行的吗？
是的，
你真的是认证过的心理吗？是啊。
那不然你还想怎么样？所以我想说，
所以按照你这个锻炼方法的话，我就可以慢慢的从爱变异吗？
我们其实我想发自内心的跟你讲，人没有必要从爱变异或者从异变爱。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想有这样的尝试，就是我就是想玩一下，那你可以试一下这样的方法。
你觉得你哪样最舒服，就哪样就好了吧？
因为我没有异过，所以我不知道。
其实它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让你变异，而让你在于让你重构自己的安全感。但是我们讲重构安全感，绝对不是这一期节目或者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些就能重构的。它还经历背后的很对的一些精神分析的一些方法或者之类的。
就是跟变异相比，变得自洽接纳自己会不会成本更低一点更容易一点？就是我就是接受我是一个很废物的爱人，
确实会成本更低一些。接纳我们讲接纳是一切，
就像我接纳就是我没有工作这个事也 OK。
对，接纳是一切心理疗愈的基础，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对，我觉得你接纳做得很好。
那你啊，我好吗？
你非常接纳你自己
是个什么样子的人。那如果接纳的话，我为什么还想变异？想，
因为
我一直以为接纳自己是你变不了之后你不得已的一个选择。
接纳是一种主动，接纳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就是我安于我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并不因为我不能改变，而是因为我欣赏我自己现在这个样子。
可是我没有很欣赏。
你觉得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不如先接纳。如果你不能
接纳再做稍稍的改变。
对，如果你不能接纳你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那你很难变成一个有安全感的人。对，你得先接纳我是一个
这些搞心里的好狠
哀人，那我才能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艺人。
你绕死，然后 然后
那并不是，并不是，这是实。
我知道，我现在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是个鄙人。
哎呀，大盆儿，哎呀哎呀的，对。
就总有一天你都会成长成为那种旋转跳跃闭着眼的人，可以的，嗯，
还是个鄙人，
早晚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大盆最有魅力的还是他的这个 I 和他的 E 的这种碰撞的这种感觉，
是吗？
对，我
撞死你！
我觉得听
我变成一个火车侠撞死你。
听众都很喜欢这种碰碰撞撞的大盆的感觉。
我怎么不知道啊？
就是你有种很 I 的 E 感，有种很 E 的 I 感。
妈呀，
就这种感觉很好。
这个是你自己编纂出来的一个性格吗？
没有，
就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害羞的意呀、啊、什么乱七八糟这玩意儿，
这个我倒确实没有听过别人讲过、
哦、
但是我们讲
都是你个人原创的理论。
但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
谈不上理论，
认同你的理论、
嗯、谈不上、
嗯、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个人都是很独特的，都是有魅力的，就像大盆这个样子、
哦、
就是你挨的点，你可能在这个连续谱上恰好是在挨的第59%这个点上、
啊、
所以你就是其实这个点上可能没有几个人是你这个样子的，所以你就凭借的这个特点其实就能有你自己的一番作为，就能有你，对，就能有你自己的的受众的群体，就能有喜欢你
的
人。
我真的这个心理咨询做的，我真想给你掏钱。我没有做过心理咨询，心理咨询真的就是能获得这么多的能量吗？
没，我想
心理
咨询如果给了钱，比这个能量还要加10倍。
哇，看来心理咨询是确实贵，是有贵的道理的。
对，
你们不要调侃我。
我以后也要走心理咨询。这个了，
很好，
你好好的咨询咨询。
所以我想跟你讲，就是这个，就是你不需要给自己贴标签，贴一个爱的标签或者你的标签、
嗯、
你就是你。
好的，
嗯，你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
我们经过了威廉姆这个咨询师的这个咨询一下、
嗯、
我确实感觉到好像我原来一直想从 E 变成 I，
嗯，
然后经过这段咨询我觉得呢，嗯，好像确实也变不了。
并不是这个意思，
对，能变就是成本太高了。
其实我
你要天天站在饭馆门口，
其实我真的
想
跟你说的就是，你的这个想法很好，你想要跳出舒适圈，就是你想要
看没有啊，我不舒适啊，
你想要看一看这个圈外的这个东西，就是我跳出，
这个咨询师根本都不理我，
我并不是不理你。讲到舒适圈这个问题啊，就是不是说不听你讲，而是说你即便是现在觉得你不在舒适圈里面，但是你也有可能舒适圈在另外一个地方。但其实我想跟你讲的就是，我们要抛开舒适圈的这个想法，就是有舒适圈的想法，是因为你还是给自己贴了标签，你给自己定义了，就是我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所以这个地方是我舒适的地方。而我们真正要撕掉所有的这些标签，
所以人生不需要定义，你怎么舒服怎么来就行了。
是的，那是爱是义又怎样呢？我都要去拥抱这个世界。
嗯、
实际上就是因为我就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我这个世界、
啊、你说特别好，
是
的，真的真的。
我们这些题目就不应该叫 I 人拥抱这个世界，而应该叫 I E 拥抱这个世界。
对
对 ，I E 浏
览器通向了整个世界，感谢你。
我们都是大 I E。
好的，
是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了。我不知道我们的听友们呢，你们觉得自己是 I 人还是 E 人呢？
是的，
你们想改变呢？其实也不太用改变。按照威廉现在的这个理论来说，大家都是大 IE，
对，就玩蛋去吧。
对，大家都已经
开心怎么来？
是的，
没错，
大家都已经过时了，现在都已经用别的浏览器了，
是这样子，火狐都过时了。
是的，是
的，我们还是 QQ 吧。
嗯，可以的。
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这边喽。
好的，再见大家，
再见吧，各位，
拜
拜，
拜拜。